今天我将继续讲更好的祷告方式。昨天我开始了这一系列，我会教导好几周。我为此写了一本书，题为《更好的祷告方式》，还有西班牙语版，以及 CD 和 DVD。 正如我昨天讲的，耶稣开始教导祷告。在马太福音第六章，他首先指出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，因为他们爱祷告。他开篇就反驳了当时的宗教体系，他们虽强调祷告，却没在真正与神沟通。试想，对话若没人倾听，那就不是对话，不过是个人独白。可悲的是，许多人的祷告正是如此。他们自称在祷告，却不知祷告本是与神沟通，祷告是与神的关系。如今对很多人来说，祷告已沦为宗教仪式，不过是安抚自己的良心，却没能真正与主相连。因此，当耶稣开始教导祷告，他首先讲的就是在马太福音六章五节，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，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，故意叫人看见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我认为绝大多数人的祷告不过是为了博得他人称赞。我去教会时，在我成长的教会里，会邀请会众站立祷告。通常人们都很正常，说话时并没什么与众不同，但到教会祷告时，他们就会这样：哦，我们的神啊，神啊。随后用伊丽莎白时代的腔调大声祷告，震耳欲聋，我们今日如此谦卑地恳求你。说这些话，这不过是宗教形式。我厌恶这种把戏，我确信神也厌恶。对于传道人，我的态度也一样，常有人向我坦言，多年来他们都曾看到过我的节目，但总会直接换台，不会观看，因为我不像某些人那样激情四射，奔跑跳跃，高声嘶吼。我没有那么激动，我只用平常语调说话，他们便以为我没有恩高，因为他们觉得卓有成效的传道人一定具备某种特定风格。但我恰恰相反，若某人一站上讲台，翻开圣经分享话语，就突然变了个人，声音骤变，在祷告或讲道时开始用伊丽莎白时代的英语，我只会说这人太过宗教形式主义。我知道这话会惹恼某些人，但你不该与往常不同。你在杂货店和我说话，在加油站和我聊天，无论做什么，我的语调都一样，这就是我真实的我。即使上电视，也绝不会变成另一个人。我认为传道人的本质就是与人一对一交流，若必须改变个性成为另一个人，那就是假冒为善。而这正是耶稣所说的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，他们爱祷告，他们那样是要故意叫人看见。有次在加州棕榈泉，我和 RW 尚巴赫一起举办聚会，有些人知道他是谁，他为人非常外向，说话时声音极具戏剧张力。但后来我带着母亲妻子跟他去吃东西，我们挤进他的小敞篷车去买冰淇淋。你知道吗？ RW 尚巴赫无论是在餐厅开车，还是在传福音与人说话时，都很戏剧化，那本来就是真实的他，他无需刻意改变，真实的他就是如此。若有人平日温顺谦和，一登讲台就必须彻底改变个性，或者若有人本是寻常百姓，可站上讲台祷告时，却突然用伊丽莎白时代的英语腔调讲话，就纯属假冒为善。说好听点，纯属宗教仪式，说难听点，简直就是彻头彻尾的虚伪。 我知道有人不喜欢这些话，但我在跟随耶稣的榜样，在教导祷告是什么之前，他先教导了祷告不是什么，他反驳了当时的宗教传统。第五节，他谈到说，这些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。耶稣在其他经文还谈到文士和法利赛人，他们让人吹响号角，走在自己前面，随后他们站起来声嘶力竭地祷告，他们雇人到处吹号，先吸引众人注意，然后自己再站起来祷告，这根本不是与神沟通，也不是真正的敬拜，只是宗教仪式罢了。有些观众正在收看，我敢说你的祷告方式就很宗教。我知道有人不喜欢这话，我们总说反正我祷告了，方式无所谓，但方式真的很重要。耶稣在此说，祷告的方式有对错之分，别为博取他人关注而祷告，也别用伊丽莎白时代的腔调去模仿英王钦定本圣经来祷告，自以为这样就更圣洁，只要真实就行。与神对话就像跟实际生活中的人说话，用你跟我说话的方式跟他说话，当然可以多几分敬重，但不必扭曲个性，强装成另一个自己。假冒为善一词源自希腊语，字面意思是戴着面具。这个词源于古希腊戏剧，在演员登台时会举着面具扮演其他人，故而称之为演员，那并非真实的你，只是刻意表现扮演其他人。假冒为善描述的就是这个含义。若突然间某人行为举止大变样，用些平时绝不会用的词来祷告，与神说话，那就是假冒为善。我说这些并不出于苦读或愤怒，我想说只有摒弃祷告的宗教垃圾，才能真正与神坦诚相待，否则你根本没真正与神沟通。有些人来见我时，出于各种原因想给我留下好印象，于是大谈特谈各种事，推销自己，只为让我刮目相看，结果呢，反倒让我反感。我知道这人在演戏，那并不祝福我，我真正欣赏的是做自己的人。我认识的某些人虽不是最圆滑的人，他们直言不讳的特质常令多数人却步，但我喜欢，至少我能看清对方的立场。他们不喜欢什么会直言相告，我也完全能接受，我欣赏真实的人。当别人介绍我时，最常听到的一句就是，安德烈无论在电视上还是现实中都一模一样。我心想，这算啥介绍？这是啥意思？难道别人不一样吗？难道别的传道人在讲台上一个样，私下里却截然不同吗？所以我问过别人，他们说确实如此，很多人都那样，许多人都在表演。而耶稣最先教导的就是，不要像假冒为善的人，祷告时别假冒为善，要真实，要坦率，要对神说话，别为得人的称赞而祷告。若你如此，经文说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，别人拍拍你的背说你真了不起，便是你全部的赏赐了。你不会从神得到真正的赏赐，你的赏赐已然到手了，就是那点微不足道的认可罢了。来看第六节，马太福音六章六节说，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，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有人曾曲解了这节经文来指责我，之前在浸信会时我对神充满热忱，很多年轻人跟我一样也满怀热忱，在我们去学校前常聚在一起晨祷。但那浸信会的青年总监视我们为威胁，因为他毫无属灵生命，他觉得我们威胁到了他，于是他反对我们。 勒令我们停止祷告。
我说，你怎么能说这种话？
你有什么权利禁止我们祷告？他便搬出这节经文说，你祷告时要进内屋，绝不可在他人面前祷告。这节经文不是这个意思，因为耶稣说这话时就在公开祷告。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，他高声说道，父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名。
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，
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，还要再荣耀。在十字架上，耶稣祷告说，父啊，不要将罪归于他们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
有许多耶稣当众祷告的例子。
所以这经文不是禁止公开的祷告，重点在于祷告不该为了博取他人认可，不该为了赢得炫耀资本。可这种现象比比皆是，
不知各位是否记得这个教导，
题为不能警醒骗食吗？对基督徒来说，大概是二三十年前的事，当时这部教导风靡一时，其中把马太福音第六章的主导文比作赛道上选手的沿途路标。
主导文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这意味着你以感谢进入他的门，以赞美进入他的院，
于是你得花20分钟敬拜主，接着进入下个环节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该教导把1小时的祷告拆解开来，多少时间赞美主，多少时间求主满足需求，多少时间认罪悔改，最后结束祷告。
该教导设计了这条跑道，
人们便开始实践，每天祷告1小时。这个教导是拉里·里亚提出来的，但他没有在外巡回讲道，而是由他的一个助理来推广，题为“不能警醒骗食吗”的教导。后来，这人到科罗拉多斯普林斯讲道，他曾造访我的办公室，他做完自我介绍后，突然问我，你每天祷告多久？这问题让我措手不及。我立刻想，你为何要问这个？我能想到的理由只有两种，要么他想批评我祷告不够多，想让我增加祷告时间，要么他想拿自己和我比较，看看他自己是否更圣洁，因为他每天祷告更久。我实在想不出问别人祷告时长能有什么正当理由。正思索着，忽然主对我说，昨天你和杰米相处了多久？巧的是，前一天我整天都在家，一整天我都和杰米在一起。主问，你们相处了多久？我说，我们整天都在一起啊。
他说，你能说出你和他交谈了多久吗？5分钟、10分钟、20分钟、30分钟，还是1小时？
我说，说不出，我们整天都在说话，虽然不是全程交谈，但我们始终在一起，彼此陪伴。于是主对我说，若有人能简化祷告时间，说得出具体时间，每天1小时、半小时或更短，那这人与神的关系实在相当可悲，因为神24小时与你同在，他总不撇下你，也不丢弃你，他时时刻刻都在。既然神始终都在，你怎能只花片刻与他交谈，其余时间就置之不理呢？这就像我整天陪着杰米，我们未必全程交谈，但彼此同在，他在干嘛我都知道，我在干嘛他也知道，我们会说很多话，互相分享发生的事情。而这便是我的祷告方式，我持续与主交谈。入睡时我梦中见主，深夜醒来我祷告，翻身时也与主说话祷告，起床时祷告，就寝时祷告，我时刻与主交谈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说，不住的祷告。我认为这节经文实践方式很多，其中之一就是应当时刻与主保持沟通。若有人说我每天祷告1小时，那就很危险，你应当时刻与神沟通才对。可悲的是，有些人虽花1小时专注于主谈论主，与主交谈，其余时间却坐在那里看电视、 我肯定这会令主忧伤，那对你毫无益处。若你保持与主沟通的祷告，就不会看那些节目，你不会说出某些言语，不会去某些场所，也不会那样议论别人。有些人只在一天特定的时段与神相处，其余时间就自顾自地生活，但因他们与主相处了一小时，便自以为与神的关系比别人好。这段经文就是在反对这种心态。你的祷告不该是为了拿来问别人，你每天祷告多久，我比你更多，我比你更好，有这种心态，你的祷告便糟糕透顶，既没有侍奉神，也没真正触动神与神沟通。祷告的领域充斥着大量宗教垃圾。来看第七节，马太福音六章七节说，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，用许多重复话，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。这里明确表明，祷告时不要用许多重复话，别老是重复同样的话。就像有些人祷告时拨动念珠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万福玛利亚之类的，有人背诵主导文，主导文就在接下来的几节经文中。有些人把祷告当作念咒语一样重复，以为这样就能与主相连。其实并没有，我参加过的聚会曾有邪灵显现，我为人赶鬼时，现场发生了诡异现象，令旁观者惊惶不已。记得有次邪灵显现时，站在我旁边的女士大惊失色，她吓坏了，开始念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。她像机关枪般背诵主导文，语速超快，拼命重复。我当即转身说，打住。她说，怎么了？我在背经文，背诵主导文呢。她这样做是出于恐惧，并非发自内心。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说，若你将所有的周济穷人，又舍己身叫人焚烧，却不是出于爱，仍然与你无益。行为背后的动机比行为本身更重要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一节说，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，却没有爱，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。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，且有信心，就能成就一切，却不是出于爱，仍然与我无益。若你机械地背诵主导文，心却充满恐惧，背后的动机其实比言语本身更重要。有些人只是机械地背诵祷文，像念咒语一样拨动念珠，每周日履行仪式，背诵固定的祷文。耶稣的教导就是在反对这些。他说，不可像外邦人，用许多重复话。外邦人才会念固定咒语，他们一遍遍重复相同内容，误以为这样能让自己圣洁，其实反倒使自己陷入肉体，假冒为善。我知道这话不会祝福许多人，但若要奠定坚实根基，就必须灰铲青石，拆除所有陈腐旧物。而我读的正是耶稣亲口说的经文。耶稣在世上时身处宗教文化的环境，当时犹太宗教人士虚伪至极，吹号角，在街角祷告，做种种仪式，还佩戴经文盒，就是系在额头上的皮带，这里有个小袋子，把经文放在袋中，好让神的话时刻在眼前。这源于申命记第六章，这些经文你要昼夜思想，不可离开你眼前。因此他们佩戴经文盒，种种仪式有模有样，动作无比纯熟，但那只是宗教表演罢了，不是真实的敬拜。神厌恶这些，如今他也依然厌恶。许多人，你所谓的祷告只是宗教仪式，并非发自内心对神说话，
经文说，他们以为话多了就蒙垂听，祷告的长短并不重要，就算你祷告一小时，也并不比祷告一分钟的人更好。你知道吗？最精炼的祷告，莫过于帮助我，阿们，这是极好的祷告，神啊，救我，这样祷告就非常好。看看耶稣的祷告何其简短，痊愈吧，他命令风浪静了吧，他仅用一两个词，他从不长篇大论的祷告，当然有两次例外。四福音书分别记载过，所以经文中有好几处耶稣彻夜祷告共有两次，其一是拣选十二门徒前，我想他在特别求智慧与指引，为要做出正确决定，他曾两次彻夜祷告。当然其他时候他也会上山祷告，耶稣也会祷告，但耶稣的祷告大多都很简短。他特别指出，假冒为善的人以为话多就必蒙垂听，这种观念实在大错特错。当今基督徒中仍有这种法利赛人的态度，只看重祷告时长，纠结于用没用伊丽莎白时代的英语，执着于用 God 代替 God 神。对神来说，这些垃圾毫无意义。你得到了别人的敬佩，你路过时别人对你点头微笑，只因你佯装圣洁，这就是你的赏赐了，仅此而已。你并没有与神相连。我告诉你，神宁愿你真实面对他。我刚开始传道时，在科罗拉多州普里切特服侍了许多农民牧民，他们从不进教会，原因之一是他们不愿和教会里的伪君子为伍，但他们都是好人，许多人经历了重生，没重生的我也带领他们重生了，但我爱这些人，因为他们不虚伪，很真诚。嗨，我爱他们，我和他们特别合拍，我认为神更喜悦这样的人，而非那些人披着华美外衣进教会，能说会道，做各种表面文章，但他们的心却远离神。关键在于你的心。撒母耳记上十六章七节，耶和华是看内心，神在看你的心，他知道你做没作秀。对我而言，这些经文的意思是，不要伪善，真实地面对神吧。